宁现在搜听了是由警司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警司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修行系列的第二篇，标题是交易心理学，化解愤怒贪婪，开启成功之门。本篇导语：成功交易的秘诀不仅在于掌握技术面和基本面，更需要驾驭内心的敌人。负面情绪往往会扰乱交易者的判断。本篇开篇，感谢股市教会我如此多关于自己的事情，我从未想到会是这样。从上一章对拉弗尔的研究中，我们可以发现拉弗尔竭尽所能的去了解市场以及市场是如何运作的，但他从未试图去了解他和他的思想是如何运作的。这一点在市场中更为重要。如果仅仅研究市场的方方面面就够了，那么所有的 CA 和 CMP 都会在市场上取得成功。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如何思考，我们如何处理信息，亏损时我们如何反应，获利后我们如何反应，我们能控制多少自我，我们有多容易对某件事情感到兴奋。思考所有这些方面至关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思考我们自己的思维过程。心理对交易者的成败起着巨大的作用。我们可以在短短几天内了解市场的技术和基本面，但要了解我们的心理是如何运作的，却可能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。我们的思维是一台强大的机器，它可以与我们合作，也可以与我们作对，这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。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行为。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头脑和思维过程是如何运作的，或者是什么助长了我们的思维，我们才能对自己有所帮助。正如几乎所有宗教经文中所说的那样，我们的思想通常会受到这些敌人的影响，我们需要与他们做斗争来控制自己。这些敌人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而我们生活的最终目的就是战胜他们，终身不被他们束缚。这些敌人是愤怒、贪婪、依恋、自我。第一节，愤怒。要想生活富裕，我们真的需要把握自己，确保自己不受影响。例如在市场中，如果我们有愤怒，我们可能会在亏损后感到沮丧，即使我们知道这是过程的一部分，而且它会一直存在。我们的工作是确保控制好自己的损失，我们愿意损失的金额应该是事先决定好的，而不是在交易时根据自己的情绪计算出来的。在亏损之后，这种愤怒的感觉通常会让我们在进行下一笔交易时显得更加重要。我们会出于报复心理进行交易，并希望尽快弥补损失，这可能会导致更多损失，因为我们可能会进行非理性交易。下一笔交易可能不是根据技术设置或风险回报率计算的，而可能只是为了挽回之前的损失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只是急于拿回自己的钱，结果却损失了更多的钱。我见过很多交易者非常愤怒和沮丧，他们试图在当天挽回损失，就好像第二天市场不会开盘一样。我甚至看到有人在交易同一只股票时，就好像这只股票有记忆一样，他知道自己从你的口袋里拿走了一些钱，现在有责任把钱还给你。我们只有学会原谅自己，明白这是一场概率游戏，我们不必每次都正确，才能避免陷入这种境地。我们只需要大错不犯，小错不断。因此，控制愤怒至关重要。第二节，贪婪。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方面是贪婪。这是最关键的方面之一，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控制它，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在交易中取得成功。同样，技术设置和基本面原因都是必不可少的，但如果我们不能控制好自己的贪婪因素，它们就不重要了。如果我们注意到交易主要在于我们能控制多少自己的贪婪，当我们获利时，我们会变得贪婪，一看到屏幕上的利润就想立刻入账，但后来才发现如果我们持有的时间足够长，我们会赚得更多。这种贪婪还表现在其他方面。例如，当我们处于亏损状态时，我们的贪婪会让我们紧紧抓住它不放，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最终挽回损失。不幸的是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在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前，损失会越来越大，而且已经出现了重大损失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在股市中取得成功，贪婪是我们应该知道如何控制的最重要因素之一。 我总是告诉我的朋友们，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盈利感到高兴，而不是渴望获得本可以获得的额外利润。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好事。我用来控制贪婪的一个简单方法是，我只需在获利后立即将股票从我的观察列表中删除。当我获利了结之后，就没有必要在同一天反复关注它了，因为它要么上涨要么下跌。如果上涨，我们就会开始后悔。如果下跌，我们可能会再次买入，以复制刚刚的走势。但这一次，它可能会在主力位被拒绝后回落，而且可能不会获得支撑。最终，我们可能会失去之前的利润，甚至部分本金。第三节，依恋。下一个方面是依恋。当我们对一家公司进行大量研究时，有时会深入到非常微小的细节中，并对该公司产生很多依恋。我们往往会过于依恋，以至于即使股票触及止损点，我们也不会考虑退出。对任何公司或任何主题进行深入研究都是一件好事，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投资，而不是对他们恋恋不舍。我最初经验常犯的一个错误是，我总是根据技术面或图表入场，但一旦股票接近我的止损点，我就会转而研究公司的基本面，以确保公司是稳健的，总有一天会恢复元气。这是不对的，因为当我入场时，我已经制定了在特定价位离场的计划，当股票最终到手时，我不应该因为现在我对这笔交易恋恋不舍而偏离计划。我知道有些股票会反弹并再次获利，但有成百上千的股票成为仙股甚至退市的例子。我见过有人因为对某家公司太有感情，把全部资金都压在了这只股票上，而且每逢大跌就继续平均持股，结果损失了全部本金。我们的宗教经文总是建议我们尽可能多地超脱，这就是为什么圣人和苦行僧经常到喜马拉雅山去冥想，他们要从繁忙的生活和世俗的财产中脱离出来。第四节，自我。下一个方面是自我。我们都知道，不仅是在股票市场上，自我对于任何一种商业甚至我们的生活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。有人说，在自我的战争中，失败者总是赢家。因此，我们对某个问题的了解越多，就越不应该自负。市场是一个伟大的地方，在这里，人们通常一开始就自我膨胀。一旦他们看到了涨跌的周期，大多数交易者或投资者甚至在了解市场之前就已经至少爆仓过一次，他们往往就会失去自我，他们会意识到股市是一片汪洋，而我们只是其中的一滴水。让我们看看超级成功的投资者，如沃伦、巴菲特、查理、芒格、彼得、林奇、拉姆蒂诺、阿格拉瓦、拉达基山、达玛尼等。我们会发现，这些人都是如此谦逊和脚踏实地。我曾有幸亲自见过其中几位大佬，他们的谦逊和温和让我大开眼界。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，他们几乎都出身卑微，从市场中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他们从不让自我妨碍他们。因此，要想在股市或任何其他行业中脱颖而出，就必须有纪律和耐心来控制所有这些情绪。交易修行系列第二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交易者从来没有盈利过，却仍然坚持交易？交易修行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